诗篇第五篇。耶和华，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顾念我的心思。我的王，我的神呐，求你垂听我呼求的声音，因为我向你祈祷。耶和华，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并要警醒，因为你不是喜欢恶事的神，恶人不能与你同居，狂傲人不能站在你眼前。凡作孽的都是你所恨恶的，说谎话的你必灭绝，好流人血弄诡诈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至于我，我必凭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我必存敬畏你的心，向你的殿下拜。耶和华，求你因我的仇敌，凭你的公义引导我，使你的道路在我面前正直。因为他们的口中没有诚实，他们的心里满有邪恶，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谄媚人。神啊，求你定他们的罪，愿他们因自己的计谋跌倒，愿你在他们许多的过犯中把他们逐出，因为他们背叛了你。凡投靠你的，愿他们喜乐，时常欢呼，因为你护庇我们。又愿那爱你名的人都靠你欢心，因为你必赐福于义人。耶和华，你必用恩惠如同盾牌四面护卫他。阿们。好，下面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父神，我们向你感恩，向你赞美。父啊，在这清晨黎明之时，在中国的五点钟，我们向你祈祷，我们向你感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的殿下拜。我们愿意伏伏在你的施恩座前。我的主，我的神啊，你是那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你是满有怜悯慈爱并有丰盛恩典的主。主啊，我们愿意投靠到你的翅膀荫下，无论疾病瘟疫还是灾害，你都护卫我们。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求你掩面不看我们的过犯，因为你的恩典够我们用。我的主，我的神，你爱我们，从天上爱到地上，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人世间，用十字架的救赎赎买了我们， 主耶稣基督，你从死里复活，胜过了罪恶和试探，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魔鬼撒旦。你救我们脱离了罪，你救我们脱离了死亡。你的宝血洗净了我们一切污秽和肮脏。主啊，感谢你存留我们有气息在这世上活着。今天我们活着的不再是我们自己，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我的主，我的神呐，感谢你，谢谢你一路的陪伴、保守和带领。在新的一年里，我们也祈求我的主、我的神继续来帮助我们。求主你来反转我们的生命，求主你来更新我们的灵性。在这新的一年，让我们爱主更深，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在每日的清晨都能够带领弟兄姊妹来到你的面前，盼望我主我神在这清晨亲自向我们说话，把你那揭开的奥秘、天国的奥秘向我们来显明。主啊，我们人算什么？我们离开你，还不如那一粒尘土。主啊，那看不见的新冠病毒都能把我们折磨得死去活来，我们唯有靠耶和华我们的神，方能胜过这一切。主啊，你让我们所经历的，都是我们能受得住的。谢谢你，主啊，我们也祈求你，因为你众圣徒的祈祷，就求主收回你的怒气，求主你的灵来带领地上万民悔改，在你的面前重新回到你的怀抱。哈利路亚。今天清晨的时间，我们继续把你宝贵的话语圣经启示录交在你的面前，求主你的灵亲自向我们解明这伟大的奥秘。感谢主，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愚民姊妹，请你把启示录的第一章来诵读一遍。
好的，马连弟兄姊妹，掌声平安。我呀，弟兄辛苦了，上帝祝福你。奉主名读启示录第一章，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 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的、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门。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门。主神啊，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加，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华摩的海岛上，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有如吹号的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达于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撒迪、菲拉铁菲、老底家那七个教会。我转过身来，要看见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他的头与发洁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红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阿门。好，感谢神。
好，谢谢月明姊妹。昨天早上灵修呢，我们大家知道，启示录是使徒约翰所写的，他是为了见证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在2023年，这新的一年，你会渴望自己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吗？你会渴望神的道是被你用你的生命见证出来的吗？ 所以我真的盼望我们爱的殿堂每一位弟兄姊妹，在主的面前，都要有这样的心智，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像约翰那样，来见证神的道，来见证耶稣基督的见证。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已经把神的道见证出来了，他已经把神见证出来。所以今天他也差派我们来做他的见证人。真的求主来帮助我们，并且神给了我们那么美好的应许，在第三节告诉我们，念着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了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启示录》这卷书它是预言，但它不是一般的那种虚构的、那种瞎编的启示性文学，不是编的，不是神话，但它是神的话。大家明白吗？《启示录》的字字句句都必应验。所以我们看，在第一章第八节怎么说？圣经说，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美伽，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大家可能不知道阿拉法呀、俄美伽呀，这是啥意思？这是希腊语。阿拉法只是一个字母，欧米伽它也是一个字母。我们只知道英语的字母有 A B C D E F G， 对吧？其实希腊文它也有它的字母，它的字母发音更麻烦一点。阿拉法是希腊的第一个字母，欧米伽呢是希腊语的最后一个字母。所以这里面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的主他是始是终，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全能者在希腊语当中也是一个特别的一个词，它表达的不仅仅是我们中文当中这个全能所表达出来的意思，它所表达的含义是上帝什么都管，大家明白吗？因为这世上万物、宇宙万物，天上飞的、地上走的、水里游的，一切的树木、菜蔬，包括我们人类，都是他造的。是不是他造完了就不管了？不是，他什么都管，他是全能者。他都管理，所以在宇宙万物中没有任何一粒尘土他不掌管的，就是连我们的一丝头发掉在地上都处在上帝全能的掌管之中。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新冠疫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身边的人他所表现出来的不一样。信耶稣的人内心是没有那么惧怕，但是不信耶稣的人他就特别的害怕，因为他们没有依靠。疫情来了，靠钱靠不住，为什么？你进医院你都进不去，你难受了你去买药你都买不到，这个时候金钱对人的生命不起作用。而信耶稣的人就不一样了，因为我们的内心有上帝，因为我们知道上帝是全能者，他不会不管我们， 因为他是全能者，他掌管宇宙万物。倘若不是神的许可，任何的患难和灾难都不会临到我们。上帝他又让万事互相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通过这样一个新冠病毒的折磨，这已经三年了，人的心思意念有没有改变？肯定会有。不信上帝的人心里也会有改变。那么作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是基督徒，可能我们平时吃喝嫁娶很舒服呀，慢慢的可能会远离神。但是通过这样一个病毒，让我们再一次认清自己本就是尘土，假如不靠着我们的上帝，连那看不见的病毒我们都战胜不了。但是我们有主掌管我们的生命，我们就不再惧怕。即使我们有痛苦，但我们的心更仰望主。阿们吗？在整个新约圣经当中，全能者这个词啊出现过十多次，大概十次，其中九次都出现在启示录。大家觉得为什么？在整个新约27卷当中，前4卷是福音书，接下来是使徒建立教会的使徒行传，那再往后基本上都是书信了，保罗的13封书信，彼得前后书，希伯来书，约翰1、2、3书，雅各书，犹大书，这都是书信的性质，都是教导教会信徒的书信。一直到了启示录，我们过去读的时候真的感觉启示录里面所描写的真的像我们过去小时候读的神话故事一样。但是上帝告诉我们，这不是神话故事，不是科幻小说，它是预言，是全能者的预言。它里边的每一个字每一个句都是要应验的。所以启示录它就是一个预言。那么启示录还是什么呢？约翰在第4节告诉我们，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7个教会。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启示录也是一封书信。这封书信是一个揭开末世奥秘耶稣基督的启示。启示录是约翰所见证的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它就是预言。启示录也是上帝启示约翰让他写给教会的书信。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读启示录，不要被启示录里所描写的那个末世的那个景象呀吓坏了。上帝会吓唬我们吗？不会啊。那我们怕什么呢？弟兄姊妹，我们是上帝造的， 我们今天信靠他，我们是他的儿女。大家试想一下，有父母会去恐吓孩子的吗？没有吧。但我们读启示录，为什么感觉好害怕呀，好恐惧呀？我们为什么恐惧？是因为我们里面的罪。阿们吗？倘若我们里面是清洁的，是毫无瑕疵的，我们没有罪，启示录当中的那些恐惧的场面与我们何干呢？那没关系。倘若我们在神的面前是毫无瑕疵的，我们只会与启示录当中那些敬拜的场面有份，而不会与那恐惧的场面有关系了。明白吗，弟兄姊妹？所以启示录不仅是写给教会的，更是写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上帝揭开末世的启示，就是要装备我们，造就我们，坚固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各样的试炼中，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都能够让我们胜过考验，活出神儿女当有的生命。所以感谢主。你看，上帝启示约翰写下启示录，启示录这卷书除了他描写的那种幕后的恐惧场面，幕后的天上敬拜以外，整个启示录的结构，就是他写这书信的结构，文学结构也是非常精妙的。有了开头一到三节的引言，接下来从第四节到第八节，我们就看出这是一封信。因为什么？那个时候人写信都会有祝福，特别我们在学习保罗书信的时候，里面都有祝福，愿恩惠平安从父神我们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对不对？这就是祝福。那么同样是书信，约翰在一章的四节到八节也有祝福，一样的。所以啊，启示录它就是一封信，在这祝福的部分我们就非常明显看出来，因为这是约翰他沿用了当时书信所共有的祝福格式写出来的。但是在这里面我们要是仔细读的话，就发现约翰的祝福和保罗书信的祝福一样的，但是他又不一样，他比保罗的祝福更复杂一点。保罗的祝福基本上都是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并我们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对吧？但是我们看这里，约翰的祝福却把绝大部分的笔墨花在了耶稣基督的身上，并且他是那样饱含深情的见证耶稣基督，描绘耶稣基督。为什么？因为启示录是关于耶稣基督，也是属于耶稣基督的启示。我们看圣经第四节，我们看圣经第四节，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这个收信人七个教会， 接下来就是祝福。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这是圣父，和他宝座前的七灵，这是圣灵。我们看他底下说，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的，为世上君王元首的，前面三个的耶稣基督，弟兄姊妹看到吧？他在说到耶稣基督的时候，用了三个形容耶稣基督的，描述耶稣基督的。首先，那诚实做见证的，然后从死里首先复活的，第三，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谁呢？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所以感谢神。约翰在这里特别强调了耶稣基督他的恩惠。在这里边，约翰虽然说把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表达的长了一点，但是他和保罗的祝福本意都是一样，但是他这里只是展开的形容了圣父是怎样的父，圣灵是怎样的灵，圣子是怎样的子。我们再来看看啊，仔细琢磨琢磨。他说圣父是什么样的呢？是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这是圣父。圣灵是怎样的呢？是宝座前的七灵。那么圣子耶稣是什么样的呢？是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的，为世上君王元首的。所以约翰的他的问候语、他的祝福语在这里面就把圣父、圣子啊、圣灵啊这三个位格描写的更详细了啊。所以感谢神，这也就是愿恩惠平安从圣父、圣子、圣灵归于你们。弟兄姊妹，我们的圣父是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我们今天跟随这样的神，我们是不是非常的踏实？因为他赐给我们的真理是永远不变的。他说你怎样做就蒙福，你如何做就会被咒诅，他是不会变的。他不像我们人说话会出尔反尔，上帝他是前后一致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跟随这样的上帝，我们是多么的蒙啊！因为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所以我们的神，我们今天所信靠的上帝，他是永恒不变的。这是约翰对圣父的描写。我们看约翰怎么说圣灵啊？说他宝座前的七灵。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在读圣经呀，在听讲道，都感觉很奇怪。为什么奇怪？七这个数字用的特别多， 说圣灵，他说宝座前的七灵。写信给几个教会啊？七个教会。所以特别在启示录当中，约翰特别喜欢用七这个数字。所以感谢神，神的灵在这里，约翰用了七灵。圣灵他为什么用七灵呢？这七灵是不是七个圣灵啊？还是七个天使啊？这也说不通啊。那么约翰为什么说宝座前的七灵呢？因为七在那个时代，它是一个完全的数字，是一个完美的数字。但是这个七，它也不是，应该也不是约翰杜撰出来的。那么我们要从圣经当中找到描写神的灵的话语，可能就会找到一些端倪。我们看以赛亚书11:2，在这里边有形容圣灵的。以赛亚书11:2，圣经说，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这上有几个？智慧的灵，聪明的灵，谋略的灵，能力的灵，知识的灵，敬畏的灵。所以圣灵有它不同的表现。那可能约翰就用七这个完美的数字来形容神的灵，就说了七灵。弟兄姊妹，我们每一次向神祷告，都会向神祈求圣灵充满，因为没有圣灵，我们什么都做不了。没有圣灵，我们就不会有感动。就像今天早上的灵修，没有圣灵的感动，没有圣灵的充满，谁愿意这么早这么冷就起床呢？没有圣灵的充满，我们都不会愿意来为主做这没有工资的工作，对不对？所以我们真的每一次都要祈求圣灵的充满。上帝也要求我们祷告的时候要真挚迫切，要被圣灵充满。祷告不是走形式，真的需要心有所感，你的祷告才能达到神的面前。有的时候也会流泪祷告，对不对？什么是被圣灵充满？当圣灵充满你，你就会满有智慧，满有聪明，满有谋略，满有能力，满有知识。 你为神做工，被圣灵充满，你就会蛮有能力。圣灵充满不是你刻意的去表现的，而是一种灵魂深处的那种真实的流露。是不是我一流泪了就圣灵充满？也不是啊。是不是圣灵充满了我就在那哇啦哇啦可以说方言？也不是。不是你故意做作的，所以感谢神，耶和华的灵是智慧的灵，是能力的灵。所以弟兄姊妹，圣灵充满我，我就有智慧有能力，这是来自上面，我就知道如何带领大家早晨在这里灵修。耶和华的灵也是敬畏他的灵，没有圣灵充满，我们在神的面前就会放肆，我们就不懂得敬畏他。耶和华的灵，他是知识的灵，圣灵充满我们，我们就会有知识。耶和华的灵，他是能力的灵，我们被圣灵充满，我们就会有能力。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被圣灵充满是一种说不出的那种美好的感受。你向神祷告，你被圣灵充满，你在神的面前悔罪，你真的会流泪。流泪是被圣灵充满，但是你祷告不流泪，那可能也是被圣灵充满。所以我们不能被外表的这种现象所误导，特别是我们过去看到网上有的在一块聚会，哎呀，那被圣灵充满表现出来的手舞足蹈，哇啦哇啦哇啦哇啦说方言，一群人摇摇摆摆倒啊，就都倒了，起都都起了，那是做出来的样子，不是被圣灵真正的充满。所以感谢神，弟兄姊妹，愿圣灵每一天都充满我们，好让我们有智慧有聪明有能力，好让我们明白要敬畏耶和华。在圣经当中可以说启示录是非常难理解的。那么今天圣灵带领我们开启这样一项工作，让我们每天清晨来到这里，神要我们把启示录解开，神把它解开了，但是我们怎么来理解认识启示录呢？需要圣灵充满我们，需要上帝把真知识添加给我们。当然，如果圣灵充满我们，也会让我们对罪有更深的认识。弟兄姊妹，我们的罪可怕吗？假如我们不悔改，我们里面的罪它将要何等大的残害我们。因为倘若我们里面要有罪，我们就不敢见神的面， 倘若我们里边要有罪，圣灵他也不愿意光照我们。等待我们的将是我们受不住的刑罚。所以罪是要残害我们，是要蹂躏我们。怎样除去自己的罪？那就要祈求圣灵充满我们。在神的面前，真的你需要流出那忏悔的泪水。感谢主。我们追求圣灵的充满，不是追求那些方言祷告，不是追求那一祷告就流泪的。我们追求圣灵充满，乃是追求对真理的正确认识，对上帝话语那种深切的、那种准确的一种理解。感谢主，当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透过祷告向神说话，我们要看见自己的罪，更要看见神的荣耀，感谢神的恩典。所以求神给我们为罪哀痛的心，让我们明白罪的可怕，弟兄姊妹，我们再看看约翰是如何形容耶稣基督的啊。他说：“并那诚实做见证的。”我们看这里又出现了见证，对不对？他从死里首先复活的，因为我们将来也要复活。他为世上君王元首的，因为耶稣基督将来他就是神国度的君王。接下来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其实在我们平时的祷告当中，恩惠和平安也是我们最想要的，也是我们平时祷告的核心内容，对吧？但是上帝也应许我们，他是敞开了让我们求，求什么就给我们什么。但是只有假如神告诉我们你求什么，只有两样，你是要恩惠平安呢，你还是要2000万人民币呢？其实我们这样打比方的时候，可能马上弟兄姊妹就会说我要恩惠平安，我不要钱。真的把那2000万摆在你的面前，你真的不会心动吗？可能我们不一定经得住这种试炼啊，试探我们不一定能过得去，因为我们里面还是有罪性的，有贪心，有贪恋钱财的罪性。好，弟兄姊妹，我们再看看圣经里边的祝福。我们看，对我们最宝贵的是什么？是神将我们不配得的恩惠赐给了我们，我们有了平安，是因为我们跟神和好了。我们有平安，就意味着我们时刻与神同在。倘若我们能与神和好，我们必能与人和好，因为爱神和爱人，它是分不开的。 你爱神，你敬畏他，你就会遵行他的旨意。你真正的爱神，你就能做到爱人如己，爱人如己。所以感谢神，我们的平安是多少钱都换不来的。所以恩惠平安只有从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他白白的赐给我们，他已经白白的赐给我们了。可能没有患难我们就感受不到，我们只会活在老我中，只会活在罪中。真的当患难来临，我们呼求上帝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感受到那从神而来的恩惠和平安。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胜过我们的老我的罪呀。那么平安、丰盛、荣耀这些东西就与我们有关系了。感谢主。好，我们再接着看一点啊。第九节，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那么这一节，约翰呢，他就告诉我们，他谦卑，称自己是教会弟兄姊妹的弟兄，和所有的信靠主的人都是一样的，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并且为神的道、为耶稣基督做见证。那这个时候约翰在哪里？他已经被送到了那个叫拔摩的海岛上。其实约翰也就在这里告诉读者，他是在什么地方写的这一卷书。所以感谢神的恩典，使徒约翰是耶稣最爱的一个门徒了。他在新约圣经当中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约翰福音，四福音当中约翰福音，他还为我们写了约翰一二三书，加上我们现在灵修的启示录。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启示录它是一个揭开的奥秘，并且又是一封写给教会的书信。启示录又是预言，预言幕后我们所要面临的，但更重要的，启示录是耶稣基督的启示，是约翰为耶稣基督所做的见证。我们看这里，他描写耶稣他的降临是驾云降临， 众目都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弟兄姊妹，这是预言吗？这是不是预言呀？真的是预言。约翰看见耶稣的降临，弟兄姊妹，我们预感到，我们能够感到耶稣二次再来了吗？所以感谢神，我们的主耶稣他爱我们，他真的爱我们。他用他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我们今天也是要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来脱离罪恶。所以我们要不仅领受他的爱，我们更不要轻视他的爱。在这里边我们看到他又使我们成为国民，那就是成为神国度的子民。他又要我们做他父神的祭司。做祭司是干什么？就是献祭，代表人向神献祭，代表神向人说话，这就是祭司。在人前代表神，在神前代表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可以为人带到，我们可以把人带到主的面前，这就是基督赐给我们的爱。因为耶稣是这样爱我们，使我们脱离罪，使我们成为他的国民，他让我们做父神的祭司。弟兄姊妹，难道荣耀权柄不要归还给他吗？不要归给他吗？当然，我们愿将一切的荣耀颂赞权柄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约翰告诉我们，读启示录的人，念着书上预言的都有福了。我们有福吗？当我们读着经上话语的时候，我们有福吗？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我们阿们吗？所以我真的盼望弟兄姊妹每天早上能够进来参加灵修，那更重要的还有我们看不见的，就是你要用别的时间好好的把启示录读一读。你把它读熟了，自然启示录当中的一些内容你也就明白了。当我们早晨在这一起灵修的时候，你会更有感动。所以当我们慢慢的每一天每一层把这个启示录都灵修一遍，可以说这上面的经文，这上面的字句就印在我们的心里，真的就会刻在我们的心板上。读完启示录可能叫你犯罪你都不会了，因为我们看，因为上帝为我们揭开了幕后的光景，让我们看到了幕后的那种景象，有大灾难，更有天上 敬拜的荣耀。你是要天上的荣耀，你还是要大灾难呢？所以，当我们整个完整的把启示录读懂了以后，理解了以后，明白了以后，罪就会与我们无分了。上帝的恩惠、怜悯、平安，真的就会时刻与我们同在。阿们。好，感谢主，今天上午就和大家一起领受到这里。最后我们一起祷告。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上帝，那从死里又首先复活的耶稣基督，那在宝座前的麒麟，哈利路亚。主啊，是你的灵感动我们，每一天清晨愿意来到你的施恩座前，来领修你的话语，来明白你的恩言，我们是多么的有福。弟兄姊妹，灵力相通，合而为一，在这里学习启示录，我们是多么的有福。主啊，这短暂的时间，圣灵你感动我们，让我们心欢喜灵快乐。主啊，是你的灵来激动我们，让我们不再睡懒觉，让我们每一天愿意在这清晨的时光来向你倾心吐意，来领受你那来自天上的灵粮玛纳。我们都是一群蒙福的人，我们都是有福的人，我们在主你的恩典平安护庇下，我们每一天都是新的。主啊，更求你保守我们每一天活在神你的旨意中，让罪远离我们，让一切的苦毒、嫉妒、纷争、贪财都远离我们，好让我们每一天过清洁的生活，让我们用清洁的心把主你接到我们里面来，在我们的心中做主做王。主啊，我们愿意匍匐在你的面前，我们愿意仰望你。主啊，就求你来恩待我们，把恩惠平安赐给我们，时刻伴随我们的左右。我把爱的殿堂这样一个网络聚会的房间交给你，求主你的宝座常设这里，求主你亲自带领我们彼此合一的来敬拜你。无论这房间的每一项事工，主啊，都求你拣选你合用的器皿来服侍你，来服侍众人。主啊，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如果离开了你，我们人算什么呢？我们唯有靠着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主啊，我们向你感恩，向你赞美，早晨这宝贵的时光，主神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向你感恩，愿你恩待赐福每一位愿意来到你面前的人，愿意读这启示录 愿意听启示录，愿意遵行启示录的人，我们都是有福的。哈利路亚！求主你继续带领余下的时间，求主你带领今天一天的施工。感谢你，向你感恩，向你赞美。祷告的话，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名求，阿们。